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黎智英案开庭，分析称中共或设局造筹码同川普政府谈判，蓄意破坏中国商船经过后海缆受损，丹麦海警监控中，川普将遣返非法移民，中国籍逆龄男优先，中国进入报复社会爆发期，习已完全无法控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黎智英案开庭，分析说中共或设局造筹码同川普政府谈判。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在20号现身香港高等法院，首次出庭作证，否认曾要求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同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采取行动，或干预中国香港的外交政策。有分析指，中共官员可能从川普要100%促成黎智英重获自由的表态中获得灵感，而急于在川普上台前宣判黎，从而获得谈判筹码。黎智英是《苹果日报》同一传媒创办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他因他旗下的媒体报道和面见美国政府官员等活动，而面临串谋出版煽动性出版物罪名和两项串谋外国勾结罪的指控，后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这两项罪名是根据2020年中共强制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而实施。苹果日报被指控刊载支持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黎智英在庭上说，他的媒体体现了香港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包括法治国家、自由、捍卫民主。这个是黎自2020年被囚禁以来首次表态。他说人民越是知情，他们越是自由。他表示自己投资媒体是为捍卫自由，他同时辩护说自己反对暴力、反对港独，并认为有关香港独立的想法是疯狂。香港检察官指控黎打着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幌子，要求外国，尤其是美国对北京采取行动。在2019年7月，黎和彭斯、蓬佩奥和美国参议员会面，讨论引起抗议最终撤回的引渡法案。黎在庭上作证时解释，当时他只是表达希望美国发声支持香港，而建议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实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而就在前一日，当局按照港版国安法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4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美国白宫强烈谴责香港当局根据港版国安法对被称为初选47人案的这些民主倡导者判刑，他们当中很多人如今只是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而面临改变一生的监禁。而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多名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美英政府和联合国独立专家都曾呼吁释放黎智英，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亦在今个月一次访问中表示，他100%会促成黎智英重获自由。英国金融时报19号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中共官员正是在华府和纽约奔波，希望能找到和川普联系的人物。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近几个月来接待了几十位美国前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但中共的官员运气不好，包括国会山庄在内，很多人认为和中共官员会面没有建设性，因此中共并没有成功获得和川普政府潜在官员约见的机会。而北京想知道的核心问题是川普想要些什么。有分析指，中共官员有可能从川普要100%促成黎智英重获自由的表态中获得灵感，而急于在川普上台前宣判黎智英，从而获得谈判筹码。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認為，習近平完全有可能這樣做，因為中共為了他在國際環境當中的政治經濟的核心利益，在一些人權的議題上會做一些讓步，好像現在在國際社會比較活躍的一些中國反對派人士領袖，魏京生、王君濤、王丹等人都是被中共作為人質，亦都是美國在經濟、外交方面放棄一些利益來換取他們的自由。盛雪舉例，魏京生的人生經歷證明中共這個做法。魏京生開始被判了20年徒刑，在2000年，中共為了爭取奧運會在中國的主辦權，將魏京生放了，但中共未能成功獲得主辦權，結果中共再捉魏京生判刑13年。之後美國和中共在這件事上談判，後來魏京生是直接被從監獄送到機場，再送往美國。47人案中，一些人已被重判，而黎智英亦可能被重判，作為中共的人質和籌碼去跟川普政府談判。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律師亦有相同看法，他認為獨裁者都是不擇手段，很有可能故意重判黎智英，人為設一個局作為一個籌碼，之後可以用這個籌碼和美國和西方進行談判，比如說我放黎智英，但美國要保持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等等。黎智英現年76歲，健康狀況令人憂慮。據《紐約時報》報導，黎患有糖尿病，而港府在早前就發聲明說，單獨囚禁是黎本人要求。蓄意破壞，中國商船經過後海纜受損，波羅的海兩條海底光纖通訊電纜受損，中國商船伊盤三號被懷疑同事件有關，而瑞典總理就懷疑這次事件是有可能蓄意破壞。多間北歐媒體報導，丹麥海軍目前在丹麥海域近距離監控伊盤三號，但尚未透露進一步會採取什麼行動。中共大使館對各國詢問事件時都一致回覆不知情。中央社引述瑞典電視台報導，中國商船伊盤三號在今個月17日行經瑞典哥特蘭島外海後，電纜公司 Elion 發現在該區域連接立陶宛和瑞典的光纖通訊電纜受損，而位於瑞典奧蘭島外海德國和芬蘭之間的通訊電纜在18日清晨3點被發現受損，伊盤三號亦正好在該時間點經過該區域，因此被懷疑與電纜受損有關。瑞典警方由瑞典軍隊、海岸防衛隊和瑞典安全局支援，對事件進行調查。瑞典電視台報導，事發後北約國家軍艦跟著伊盤三號直到離開波羅的海，20日上午由丹麥海軍在丹麥海域赫德加海峽區域對伊盤三號進行近距離監控。芬蘭國防部長在接受《赫爾辛基日報》訪問時說，波羅的海周邊各國已從2023年波羅的海連接管管線和電訊纜線的破壞事件學到教訓，已準備好不讓任何有破壞電纜嫌疑的船隻離開該區域。根據《赫爾辛基日報》報導，在2023年10月，芬蘭和愛沙尼亞之間的波羅的海連接管管線和電訊纜線受損，破壞管線的是懸掛香港旗的中國貨櫃船。雖然中共承認是該船隻破壞天然氣管道，但強調是意外事故，因為當時船隻離開波羅的海海域，令調查錯失先機。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就說，這次事件很可能是蓄意破壞，但目前對情況不夠了解，無法下定論。他強調目前正是全力調查，他又說如今世界情勢令到人們要對每一個可能的風險提高警覺，以前曾發生過破壞的情況，因此不能夠掉以輕心。 伊盘三号属中国宁波伊盘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散装货船，登记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名下只有包括伊盘三号共两艘船。川普将遣返非法移民，中国籍亦凌南优先。川普证实上任后将颁布紧急状态遣返非法移民，当中优先遣返对象包括无证的中国服役年纪男子。美国保守派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川普上任后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调用军队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在18号，川普就转载回应说，这个是真的。川普亦曾经讲过，为遣返超过1100万无证移民，他将引用1798年的外敌法和1807年的暴乱法，部署军队到边境，而优先遣返对象包括法院下令驱逐的无证移民、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和中国兵役年龄男子。美国执业律师陈闯创说，川普总统动用军队来帮助实施大规模遣返一定会发生，但不是说军队跑去人家家捉人，而是说军方为地界的后勤方面提供各种支持，比如说关押、驱逐，具体捉人方面应该还是移民局人员实施。川普多次在竞选集会上说，大量中国非法移民入境，很多是兵役年龄男子，质疑中共可能在美国建立军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就说，我接触很多走线的，我相信确实有大量中共军方人员潜伏到美国，在美国各地包括我们民运界都在大量军人潜伏下伺机移动。旅美作家历史学者余罗文就说，因为有些人即使兵役的年龄或者当过兵，他们对中共亦看透，他们到美国亦是为逃离中共的迫害，美国还是应该收留他们，但这里混杂着中共特务，美国应严格区分然后驱逐出境。中国进入报复社会爆发期，习已完全无法控制，中国经济一落千丈之际，接二连三发生恶性重大报复社会事件，继广东珠海体育中心无差别撞人、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无差别伤人、19号在湖南常德永安小学又发生车辆蓄意撞向人群。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说，随着中国经济低迷，习近平已丧失控制恶性事件发生的手段。此坂明夫说，中国近来发生造成很多伤亡的无差别恶性报复社会事件，加上深圳、苏州日本人学校遇袭等等，报复社会事件的频频发生被称为张献忠现象。张献忠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在面临被剿灭的命运那时，将被自己弱势的民众当成杀戮对象。张献忠化被用来形容中国社会为报复而报复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此坂明夫说，中国面临张献忠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习的好大喜功导致中国社会越来越不公开、不透明、不公平，民众不满的声音没有表达渠道。习对自己国家治理能力非常自信，认为中国老百姓都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又宣布在2020年底全国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说中国已经没有穷人，共产党创造人间奇迹。此坂明夫解释说，地方政府为向习显示国泰民安，四处围堵找步去北京上访的人员，对真正遭遇困境的人来讲，上访这条过去唯一可以申冤的渠道消失，再难以得到救济，于是陷入绝望。而令人忧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低迷，习已经丧失控制恶性事件发生的手段。 此版明夫解释话，最近中共政府提出要排查管理好合称为四无五失的九种人群。四无是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五失就是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和精神异常的人群。此版明夫强调，但这种划定的范围已经大到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管理。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生活困苦、心不如死嗰阵，严刑峻法亦会失去对社会的约束力。而如果中国经济不恢复，恶性报复社会事件仲会不断发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